谢谢诗班的献诗。弟兄姐妹，主内平安。谢谢牧师们安排我今天来向弟兄姐妹们分享今天的信息。我今天的题目是用这个约翰一书，这个老约翰，他的话语来跟大家用这个题目在主内追寻喜乐。那我们先一同来把这个今天的这个经文，我们同声来念一遍啊，坐在这个荧幕上面，约翰一书一章一节开始，请。论到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我们也看见过，现在又做见证。将原与父同在，且显现与我们那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与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我们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使你们的喜乐充足。我们再一次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在这个早上的时候，我们愿意一同来思想老约翰，他在当时他借着这一段约翰一书里面的信息来跟当地的会众分享。我们愿意，我们可以在这个经文当中，我们可以明了你自己的心意，借着这些老约翰的分享，我们思想老约翰如何在主内，他自己如何的得着喜悦。我们也愿意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可以遵行主道，我们按照真理而行，也同样能够得着主内的喜悦。我们把以下的时间仰望在你的手中，求你帮助我们在你的面前有好的领会，也赐我们一同在你的面前能够享受你与我们的同在。我们这样一同的祷告祈求和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的，阿门。我今年的1月、2月、2月初大部分的时间都在这个加州。我们知道那个今年的开始的这一两个月，似乎有很多的这个世上有很多的这个动荡。那我们如何得着喜悦？那世上呢有太多的这个坏的这个信息，常常让我们得不着喜乐。那在一月初，在加州有这个暴雨，这个淹水呢，有小孩子被冲走，然后呢，甚至有上万人，他们必须要知道那个大水要来了，他们就必须要搬到其他的地方去，把那个地方疏散，然后所以这个水实在是一个淹水，实在是一个大问题。然后在农历年这个阴历的除夕，在 LA 的Monterey Park。也有个名字叫小台北，那边有很多华人呢。那也是一位华人，他跟他的前妻过不去，然后带了那个枪跑到这个一个是教人家跳这些交际舞的这个场合，然后一下子就造成这个严重的很多人的这个死伤，他自己也被警察打死。那然后到农历新年，到初二又有另外一件事情，是在这个在北加州，这次是在 Half Moon Bay。 Half Moon Bay 离这个 Silicon Valley 相当近，大概只有30分钟的车程。那那边其实在靠着海，是一个这个风光明丽，是一个有高山有海洋，是一个很漂亮的一个景点。那边呢有这个长这个蘑菇的这个 mushroom 的 farm，然后里面呢也是有一位华人，他跟他的这个老板中间有一些过节，就是其实是为了说一个东西好像是用坏了，那个老板叫他赔$100，所以也许对我们来讲说$100可能不是太大问题，可是可能是他们靠这个手来做工的这些这个事情变成一个大的事情，他就自己去外面去弄了枪，然后又是造成严重的死伤，他自己呢居然向这个警察投案。 所以 他被警察抓起来，可是他打死了很多人。然后到今年的年初，我想这个高科技中间的资讯方面，以往呢，在过去至少是15到20年都是在美国算是一个火红的这个行业，可是今年呢，似乎是美国这个这方面，就是说美国的做生意的他们不赚钱，所以把这些资讯的工业开始有大规模的裁员，在矽谷可能有好几万人他们失业，所以一连串的很多的是他们，尤其是新移民，很多的印度人，很多的华人，他们在那边必须只有剩下90天，必须在90天之内他们要能够找到新的工作才可以继续的有身份留下来，所以问题很多。除此以外呢，还有在美国的西部这边，像这个 Colorado River 还有 Lake Mead， 他们的储水量只剩下25%，所以很担心说这个水会不够。所以我想这些事情呢，其实还有很多的，还有国际上有很多新闻，我想讲坏事的话，因为我们的这个新闻看到的呢，就是这个好事，就其实正常事情就是好事，那好事呢就不是新闻，所以这新闻从来就不会报道好事，所以我们看到的都是坏事，所有的这个大事，大的坏事，小的坏事，我们看到的都是不好的。那所以当我们自己亲身经历到这些，然后我们也感受到，那我们这个身在其中，我们的感受就会更深。那我们看一下在圣经中间，当时的这个约翰他所经历的这个事情。约翰在写这个约翰一二三书的时候，大概是在主后的90年90 AD 那个时候，那约翰他自己也已经是应该是相当的老年至于说他写的地点并没有说，圣经上没有说很仔细的讲他的这个背景是怎么样，一般推测有可能是在以弗所，不过我们等一下会再看到一些细节的。那我们想到那个耶稣他有最三个最亲密的这个门徒，就是有彼得、雅各跟约翰，然后呢还有一个是后来蒙召的这个扫罗，后来变成保罗。那这些人呢，这个中间的是约翰的兄弟雅各是最早殉道的，他被希律王给杀了。那其他的这个彼得跟保罗他们也是被罗马人害了，所以这些约翰他的好同工都一个一个都已经走了，所以约翰剩下这个时候他也年纪老迈。然后约翰他想要写下一些什么事情呢？我们看到他在这个约翰一章一节这边，他说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我想既然是讲说起初原有，就是从开始的时候，那起初原有呢，那约翰他怎么会说他自己是这个亲耳听到亲手摸过，那所以这个中间呢是一定是有一个传承。那所以这边他又用另外一个字，就是我们，我刚才提到过这个约翰的好同工呢，他这些一个一个都是殉道了，那所以他的我们可能是指从这个历世历代有这个先圣先贤他一脉相承所传下来的这个道，他这个道呢叫做生命之道，英文是说 word of life， 这个 word 是会所以这个 word of life 它意思呢是必须要是直接的指向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那这个道是可以改变你的生命、你的思维还有你的生活。所以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一同来看一下这个圣经中间呢清楚的讲到关于这个主耶稣还有他的来到的事情。我先回到这个旧约，我特别选了那个以赛亚这个先知，以赛亚是一个我很非常喜欢的一个，他是放在一个大先知里面，那第一个是他的这个圣经最长，66篇啊，然后以赛亚他的预言呢相当的精准，我们可以看他预言中间已经是很明确在历史上可以应验的或者是印证的，然后我们也可以相信他所讲的其他的话，我们用这个方法来看这个以赛亚的预言。那以赛亚呢，他在乌西亚王崩的时候，他被 被他受到看到一个异象，就是说他见主耶稣，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所以他是看到有看到有神坐在宝座上。这个时间大概是在主前的740年左右。那因为他有一个乌西亚王崩，可以看得出他的日期。然后这个事情，他被呼召了以后呢，他看到神，看到神他吓坏了，他就说是哀哉，他说我要丧命了因为那个时候相信就是说我们人见到神的时候呢，因为我们人的罪跟神是不容许这些罪的，所以他看到神就说哀哉，结果神呢降下一个这个红的这个火炭来烫他的这个嘴巴，因为这个以赛亚他自己说，他说我是口唇不洁的人，又住在这个口唇不洁的民当中，所以他说我见到神我要准备要走，结果神把他留下来叫他侍奉，然后呢他在这个主里面做了非常长的一段时间的服侍，然后6年之后是这个亚哈斯王，经过一个约坦王中间亚哈斯王上任，亚哈斯王是一个年轻的小王，那时候亚哈斯上任呢才20多岁，20多岁呢就是北边有叙利亚，就是现在的叙利亚，就是以前的亚兰国，那时候有一个叫做利逊王，然后还有一个北国的那个国王是比加，这两个都是坏人啊。就是这个比加呢，为什么说他坏呢？因为他没有做这个王的位分，他是篡位的，他把他自己侍奉的他的将军不做，他是把他的服侍的王给杀了，然后他自己就篡位，就变成北国的王。那所以这个比加王是一个坏王。那他们这两个连起来的时候呢，就因为看清这个亚哈斯是一个非常年轻的王，20岁，亚哈斯其实也不是一个好王，那他们就笑亚哈斯说，亚哈斯做什么王，我们随便从这个亚兰再找一个人来弄一个亚兰人来那个犹大做王就可以了啊，圣经上这样子告诉我们。所以圣经上记载这个王的心跟民的心都跳动，所以可见呢这个亚哈斯呢他其实是非常的紧张的。以赛亚他就被呼召出来，他要来安慰这个亚哈斯，他来见这个亚哈斯王，跟他说这个大军要来了，你要求神你要信靠神。那亚哈斯就回了他一句话，亚哈斯说我不求他说我不试探耶和华。这听起来你们觉得这个是很属灵呢，他是其实他是非常的高傲就是一个这个先知来要他去求神的保守，他说他不试探神对。所以呢这边这个经文到下面的7章14节在这个以赛亚书里面，他说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一个兆头，就神呢给他一个兆头，这边就讲到他说有这个童女怀孕生子，然后他的名字叫以马内利。好，我们继续看下去，他15节他说到他晓得弃恶折善的时候，他必吃奶油与蜂蜜。为什么吃奶油与蜂蜜呢？当然这两样都是很好吃的东西，我们到现在也都吃了。那在当时的意思是说因为有征战，所以这个南国北国还有亚兰全部要有征战，所以呢这个农事就不兴了，那所以农产品种不出来，那你必须要吃这个天然。我们知道这个奶油是从牛奶里这样子提炼出来，然后蜂蜜呢是更容易，你从蜂窝里拿出来。然后下面他接着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预言，他7章16节说，他说再重复了一次，他说这个孩子在还不晓得弃恶折善之前，你所憎恶的那二王的之地必致贱弃。那以色列人呢，他们有一个习俗一直到现在，就是他们这个男丁男孩女孩有一个成年礼他们到男孩呢是到13岁他们是成年礼，女孩呢早一点12岁。所以在这边呢以赛亚他就说有这个婴儿要生，然后13年以后 你所政务的那二王，就是亚兰王跟北国的这个比加王，他们的地必要建弃，就是他们的都已经不是问题了。好，我们下面他又在第9章又讲了另外一个预言，就是说有一个婴儿而生，然后呢，这个名要称为奇妙的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我想我们当时在以色列的这个以赛亚这个历史上面呢，我们还没有说很明显的看到这些，可是呢，在这个因为这个亚哈斯王呢，他不要求神。所以亚哈斯他其实他，我刚才为什么说他其实是很傲慢，是因为他已经打好主意了，就是说他自己的事他自己来解决，所以他去找了这个亚述王来攻打这些他的这个敌人。我们知道这个唇亡齿寒这个问题，他把这个北国其实是应该是他的兄弟，他把这个兄弟就找这个亚述强敌来这个灭他们。那所以呢，这个亚述王呢，这个南国就向亚述王进贡，所以亚述王来帮他们打这个亚兰。然后他在下面最后一段的经文就是说，这个亚述王上去攻打大马色，将城攻取，杀了利逊。所以这个时候呢，亚兰他就在732那个 BC 这个时候呢就亡国了。那同时，这个比加王呢，他被他的下一任的也是一个将军何西亚被他给谋杀了，所以这个比加王他自己是篡位，他也被人家篡位，所以整个北国就非常的乱。然后，何西亚上任以后呢，他有11年，他向这个亚述王进贡，然后他后来决定说他要背叛这个亚述王，就因为他的背叛，所以亚述再来攻打这个北国，又把北国给灭掉。到722年的时候呢，正好是跟这个亚哈斯那个734上任的时候呢，中间就差了13年，就是这个以赛亚他的预言。然后以赛亚还有一个非常惊人的这个另外一个预言，就是这个也是在圣经中间非常非常少的，就是神他会去高一个外邦人，这个人是不信神的，他去高一个叫做波斯王的古列。然后他，所以这边呢，我们看到就是神他在，因为这个我们常常讲说 history 历史，我们把是他的故事 his story，我们是这样子来看。那通常不信主的人，通常觉得这个 history 怎么会是分成2个字 his story 这样。那所以我们看到，其实神是在世界上掌权，世界神一样的使用不信的这些外邦人。所以他论到这个波斯王古列，就是说他是我的牧者，然后必要成就我所喜悦的，必下令建造耶路撒冷，发命立稳圣殿的根基。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因为神知道万事万物，也知道以后将要发生的事情。那这些事情呢，是在这个古列王这整个事情成就的将近150年之前这个以赛亚就讲了这句话。然后我们跳到下面有一个在以斯拉记里面，在下面的那个经文以斯拉的1章2节说，这个古列他自己怎么说？他波斯王古列如此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已将天下万国赐给我，又嘱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所以因为这个事情，那古列王他看到。他被这个神呼召出来，要把这个，所以古列做了一件事情，就是把这个当时被掳的人，让他们能够回归。所以在以斯拉的1章3节最后一行，他说：在你们中间，凡做他子民的，可以上犹大的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重建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殿。那我们知道，现代的这个波斯传道在现代的世代中间呢，是这个就是伊朗伊朗到现在只有差不多是1% 的基督徒，可是他们的基督徒呢，是比他们开始有基督徒呢，是比他们有回教还更早。所以，伊朗里面的这些基督徒呢，他们的期盼是，在圣经里面，这个波斯王曾经在这个以色列他们反国、他们被掳 回归中间参与一个很大的这个角色，就是这个波斯王古列，他让当时的犹太人他们回去，然后开始重建圣殿。所以他们的期盼是说，在这个以赛亚书中间呢，还有一头一尾有两次的预言，就说万国万民要流回这个耶路撒冷，所以这是一个还没有应验的一个预言。那所以我们会觉得，我们现在会觉得说，这些回民啊，怎么可能会这回民要能够信主？那所以这边或许是一个伏笔，这也是这个伊朗人他们现在的基督徒，他们这些虽然是他们的人非常少，只有1%，可是他们的期盼是，他们在这个历史上面，他们曾经在神的国度中间，他们有一些 contribution。所以他们觉得说他们有一些贡献，他们这个伊朗应该是要被纪念的。所以我们知道说圣经在罗马书里面有讲到这个犹太人以后要全家归主，这是一个奥秘，也还没有发生。那至于说回民，那确实是这边是以前的波斯现在变成了这个伊朗，那他们的期盼是或许这些回民有一天会悔改，回到变成这个回到这个神的国度当中啊，因为这个以赛亚书还有一句话说万国万民要流归这山。那我们再看到比较在近代稍微后往前面走啊，就是这边讲到施洗约翰呢，他还有一个很大的预言，就是讲到这个施洗约翰他要来，他在主耶稣之前他要来。然后这个施洗约翰呢，他的角色是什么呢？是一个，就是说他是一个，他可以说是耶稣来之前的一个转捩点，他是一个开路先锋。那这边以赛亚讲了几句话，他说以赛亚在40章，就是他比较晚的时候他写的这个，他说有人声喊着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在沙漠铺平修平我们神的道，一切山洼都要填满，一切大小山冈都要削平。所以他预言有一位就是约翰，后来叫做施洗约翰要出来。那这件事情呢，是施洗约翰我们知道比主耶稣早6个月，那所以他是在大约这个大约以赛亚预言700多年以后的这个事情确实发生了。在路加福音的1章15节这边讲说，这个施洗约翰啊，他说他在主面前要伟大，那浓酒淡酒都不喝，从母腹里就被圣灵充满，他要使许多以色列人回归归于主他们的神，他有以利亚的心智，然后行在主的面前。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大的预言是讲到施洗约翰。那再下来就是更大的预言是讲到，这是他用几句话讲到了，那只有在这个主耶稣的身上啊。那我们看这边以赛亚书的53章，这边讲说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那我们知道，就是犹太人或者以色列人，他们到现在他们还不相信，大部分的人不相信主耶稣基督，他们相信的是他们的犹太教，他们相信耶和华。所以也有很多这些犹太人，他们是知道他们相信有神，他们相信耶和华，可是他们不跟基督教的主要的分别就是他们不信耶稣是神啊，他们认为耶稣是一个好人，是一个先知。那可是呢，他们的解释，那所以以赛亚书53章，那他们要怎么来解读呢？我们基督徒我们觉得说是这一段是在讲耶稣他上十字架，然后他被钉十字架，他受为我们的过犯受苦。那所以以色列人呢，就是说这个以赛亚书呢53章是讲这个多灾多难的以色列国。可是其实呢，我们如果是看这一段的这以赛亚的这个经文，他讲到在这个经文的最后一句讲说， 我们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如果这个他是指多灾多难多难的这个以色列国，似乎这些犯罪的是以色列民，然后以色列国犯罪，那这些罪又回到以色列民身上，似乎并不是一个拯救啊。所以这个这边呢，就是我想我们还是觉得说，这我们传统的这个解释是似乎是更妥当。那在以赛亚书里面也讲到了耶稣的复活，那耶稣的复活我们知道他是在这边，在以赛亚书里面讲了，他说耶和华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他必看见后裔，并且延长年日。所以这边是很简单的，这个是就是说对应到耶稣的这个复活。好，我们再看另外一个，就是除了这个刚才讲了这个以赛亚他预言了施洗约翰，那施洗约翰是另外一位，他是亲眼看见、亲耳听到、亲手摸到，跟耶稣基督有直接的这个接触的。那这边呢就讲到这个施洗约翰。那所以施洗约翰在出来的时候，有这个文士法利赛人去挑战这个施洗约翰，问他说：“你就是那个以利亚吗？”那他自己说他不是啊。然后他说：“你就是那先知吗？”施洗约翰也说不是。施洗约翰非常的谦卑，他说：“那这些挑战他的人问他说，他说那你到底是谁？”他说：“我就是那个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修直主的道，那正如以赛亚所说的。”所以我们看到在新约里面的几个经文，在马太福音的三章这边讲到，施洗约翰为耶稣受洗，然后耶稣受洗的时候有一个神迹出现，就是天忽然开了，然后他看到神的灵仿佛像鸽子降下，然后落在耶稣的身上，然后有一个声音从天上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那施洗约翰说：“我以前不认识这个耶稣，可是呢，我是被那个差遣我来用水施洗的那个人说，那就其实是神告诉他。他说：‘你看见圣灵降下在谁的身上，就是谁，就是用圣灵施洗的。’然后施洗约翰说了一句话，他说：‘这是一个很强的见证，就是说我看见了。’就证明这是神的儿子，所以施洗约翰他亲自证明耶稣基督呢就是神的儿子。施洗约翰又做了另外一件事情，是传承。传承这边是讲到这个他自己是用水施洗，然后是叫世人悔改，但是他施洗约翰说，他说以后要来的，他要用火跟圣灵给你们施洗。然后他也自己说，他说我不是那个基督，是差遣在他前面的，然后讲了一句话，他必兴旺，我必衰微。我想这是很不容易的。我看我们今年的读书会，我们在读这个奥古斯丁的传记，他里面有一段他在懊恼，他说他到罗马去教书，就那个罗马的学生呢，那个不付学费，还没有毕业之前呢，就偷偷的去换了一个老师，跟了别人去了，所以连奥古斯丁他都会生气，他就是说他的这个门徒跑走了。可是我们看到在当时这个施洗约翰他自己说，他说我连为耶稣解鞋带都不配，他必兴亡，我必衰微。所以我们看到这边有一件事情，就是当这个施洗约翰他跟门徒在加利利地海边行走的时候，他看到耶稣，然后他讲了一句话，他说：“看啊，这是神的羔羊。”我们知道那个时候呢，施洗约翰他已经有不少的门徒，啊，这边下面讲说有两个门徒跟着他，听了他的话就跟从了耶稣，因为他们已经领受了很多施洗约翰的教训。然后当施洗约翰说这就是神的羔羊，他们知道这是真神，基督。所以这两个门徒呢，就舍了施洗约翰去跟耶稣基督。圣经里面这个明讲说，其中这两个人，其中一个呢是安德烈。那施洗约翰其实他当时的工作其实相当有果效，一直到扫罗他到欧洲 去短宣教的时候，他到了这个以弗所那边，那边当时的人呢，他们是已经受洗了。然后保罗问他们一个问题，说你们有没有领受圣灵？他们说我们领受的是约翰的洗。那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这些人说他们是听了这个施洗约翰的这个 message， 说他们领受了这个施洗约翰的洗，所以他们还不太清楚这个圣灵，所以圣经上就是说保罗。 那个时候为他们按时祷告，这圣灵降临在他们的身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施洗约翰，他的这个influence，他的影响相当的大。我们也我太太 Carol， 她以前在这个 Naperville 这边做义工，他们被派到在这个 Naperville 那边去探访一些次从当时伊拉克战乱，伊拉克出来了很多这个难民。那个伊拉克的难民呢，他们似乎是相信一点这个神的道。 可是呢，问他们说他们信的是什么？他们说他们信的是施洗约翰，所以他们这个 inference， 就是说我们想象的这个施洗约翰，就有一些就是说他们在当时，我想这个中东有些国家他们的这个 communication 还不是很好，加上在伊拉克他们这些，他们跟政府会逃出来的这些，他们跟政府不合作的话，他们中东的人是不让他们读书，所以这是一个很严厉的这个非常。 非常残忍的一种，就是说对待这些少数的民族。好，那我们进到这个使徒约翰，我们这边要讲说，刚才说有两个人，一个人的名字叫安德烈，然后另外一个人呢，圣经上没有写，所以我们可以推论一下，就是说我们是从这个福类福音，就是马太、马可、路加。 马可、路加三个平行的福音中间呢，他们通常在最早呼召到的门徒呢，都是这个彼得、西门彼得跟他的兄弟安德烈，然后再提到的呢是雅各跟他的兄弟约翰，一直提到这个四个人，然后所以这个约翰的名字呢，在这个福类福音是很早就耶稣一呼召门徒呢就出来的，就已经这个。 约翰这名字就已经出来了，可是约翰呢，他的习惯是在当时写的，就是他自己的作者不把他的名字写在这个约翰福音当中，所以在约翰福音从开始到现在是提到约翰的这名字不多，那所以这个约作者这个约翰是当时的这个约翰的写书的这个写法一直是隐藏的，所以他自己呢，他跟耶稣，他自己称他。 他自己自称，他不称他是约翰，他自称是耶稣所爱的。那当然，这个字呢也是有点道理。这个字在第三点 C 就是我们现在用这个名字这个 John， 他如果在这个希伯来文的那个意思呢是 Jehovah favored， 就是耶和华他 favored， 耶和华所喜爱的。所以确实这个名字也是有这个意思在里面。那所以我们看到。 这个施洗，所以我们推测，就是说，这个使徒约翰应该是最早呢。他开始的时候是这个施洗约翰的门徒，然后呢，他听到施洗约翰讲说神的羔羊，他就过去追随耶稣基督，然后呢，他后来又被立为从这个门徒，后来他被立为选为这个使徒。那约我们思想一下，这个约翰，他应该是生长在这个加利利地。 他也是一个当时也是一个渔夫，他是追求真理的人。然后约翰的脾气非常的坏，他跟他的哥哥雅各两个人被称耶稣说他们是雷子，雷子的原因是在我们看到一个典故在福音书里面有讲到说，雅各约翰他们出去传福音，就对方听的人不接纳他，他们就跟那个耶稣说，夫子，我们可不可以叫神从天上降下像以这个以利亚一样天从天上。 降下火天火来把他们烧灭，那就耶稣呢就摇摇头，就说你不晓得你在说什么。他说人子来不是要定人的罪，而是要人子来是要爱人，要拯救世上的人。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使徒约翰，他起初的他的脾气是非常的暴躁，他跟了耶稣以后。 他的这个脾气是彻底的改变。我们看到这个约翰，他跟从耶稣以后， 他是变成一个，也是一个亲眼看见、亲耳听到、亲手摸过的门徒。他很快的变成耶稣的核心的同工。我们在看这个四福音的时候，我们看到当福音书中间提到，每次都会提到彼得、雅各，还有约翰。那这边就我们看到，我只用一个例子，就是在这边有一个管会堂的他的这个女儿。 生病了，管会堂的人来求耶稣救他，那人家对管会堂的人说：“你的女儿死了，不必再去了。”可是这个，耶稣对他们说：“他说只要信，然后他带着就是彼得、雅各、约翰跟他们，然后没有选其他的门徒，这样子他们去医治这个。”所以，约翰他看过耶稣，他可以行大能，他可以医病赶鬼。 还有行很多的神迹，约翰他也经历了，在变相山的看到这个耶稣，他的脸上放光，这个记载跟摩西在西乃山上面看到摩西必须要脸上蒙着帕子，看到这个耶稣的这个面容，他的脸面明亮如日头，这记载是当他们看到神的时候，这个记载是类似的，然后呢？ 在最后一个经文，他说：“忽然有一朵光明的云彩遮盖他们，这在真山变相的时候，有声音从云彩里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所以，约翰他是亲自亲耳听到这些事情，天上有个声音跟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所以，约翰也是一个耶稣的好的见证。 我们看到这个关于这个约翰，在下面的一个章节是，约翰他被耶稣带到在这个克西马尼园的时候，他看到在克西马尼园，他经历到，他看到完全的神，也看到完耶稣是完全的人。在那边呢，这边讲到说，耶稣带着彼得和西比泰的两个儿子，就是雅各跟约翰，然后就忧愁起来，极其难过，祷告说：“我父。” 倘若可行，你叫这杯离开我，因为这耶稣正快要上十字架。耶稣知道这个痛苦，他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个约翰他自己亲身经历了这个克西马尼园，然后到最后，彼得和约翰，那彼得可能年纪大一点，约翰年纪轻一点，他跑得快，他先跑到坟墓，然后他看到一个空的坟墓。 然后看到这个裹尸布在那边，可是裹尸布还包在那里，中间尸体没有了，所以最后这约翰福音就记载到说，这个他说那门徒进去看见就信了，然后最后一节说这约翰福音在他的记载约翰福音的结尾的时候，他说记这些事要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 我们看到这个裹尸布在那边，可是裹尸布还包在那里，中间尸体没有了。所以最后这约翰福音在耶稣升天了以后，并没有停止，而是当这个彼得跟约翰他们经历的这些事情，我们看到这个彼得约翰，这个约翰呢，他当时在他们一起进到大祭司的这个院子中间，看到那个彼得是比较是站在前面的，彼得是比较抛头露面，人家知道说这个彼得，然后就指控说彼得也是跟耶稣一伙的。那彼得说不是，那所以呢，圣经上就是说彼得在鸡叫之前三次不认主。那约翰呢是在后面，可是约翰他看到当耶稣复活升天以后，这个彼得就大得能力，他跟彼得一起到这个圣殿的前面，然后碰到一位瘸子，这个瘸子向他们要钱。 可是彼得就说：“他说我什么都没有。他说我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这个时候，他看到，彼得开始大有能力。然后下面一个经节是讲到，所以这边讲到这个使徒彼得，他使徒约翰，他跟着这个彼得，他也出去传福音。他也跟着这个巴拿巴跟保罗，在这个《使徒行传》的13章中间，这边讲到两个地方，一个是在撒拉米，这是在现在的塞浦路斯，就是当时他们是用坐船去了塞浦路斯。 然后第二个是这边讲到说约翰做他们的帮手，所以约翰跟着他们一起，跟着保罗巴拿巴他们一起出去做这些宣教。然后第二个地方到的呢是在叫做帕福，那这个地方是在现今的这个土耳其的南边的一个海边，所以我们看到当时的这个约翰跟着巴拿巴跟保罗，他们到了保罗宣教的这些，到了土耳其的第一站就是在这个帕福这个地方。然后这边圣经上讲说约翰他就回去了。那之后从中间是新约圣经很长的一段是保罗书信，然后约翰一书并没有仔细的讲说中间约翰到底做一些什么样的事工。最后到启示录，启示录中间一章九节有很清楚的讲说这边我们看一下，一章九节说这个约翰就是你们的兄弟，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为神的道并为耶稣做的见证，曾在那名叫拔摩的海岛上。所以我们这边看到一个拔摩岛，那拔摩岛在哪里呢？是在土耳其，是在以弗所的外海。所以呢是约翰他既然有到过这个拔摩岛，这个非常有可能他曾经到过这个以弗所。那我们在圣经里面没有直接的这样的记载，那在四经里面有讲到说这个四经里面有，就是有人说有以前的在教父说这个约翰是葬在以弗所啊，是，然后说是以弗所在这个启示录，因为他约翰有写书，他是针对的这个启示录，所以启示录中间有七个这个亚细亚的教会，所以约翰应该是对这些亚细亚的教会非常的熟悉。好，我们再看最后的做一个综论。那我们从这个约翰的身上看到约翰他如何得着喜乐。第一个是他与神相交，他经历与神同行，然后他也见证到神的这个大能。约翰呢，他亲自看到过耶稣很多的这个神迹，治病赶鬼，平静风浪，还有这个五饼二鱼变水为酒，我想这些都记载到他的约翰的福音书里面。然后在旧约的时代，我们看到神的信息是直接的到一个特定被拣选的人的身上，可能是先知，可能是祭司，像这个以赛亚。然后到新约旧约中间的分界点，到这个施洗约翰，还有使徒保罗，使徒约翰，他因为写这个启示录，我们都知道说这个约翰他有直接从来的一些启示。那到了这个现代，耶稣已经复活升天，圣灵保惠师已经降下，借着圣灵与神的话语，那这神的话语就是圣经，它是降临到每一位信徒，就是我们中间凡是有追寻我们来追寻神的这个神的话语，都可以借着这些圣灵，借着圣经都可以到我们的身上。所以在约翰一书的一章三节说，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他说我们乃是与父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他也希望所有的受信的人也是跟他们一样跟耶稣基督相交。我们看这个下面第二点是这个约翰呢，他与信徒相交，他也可以得着很多的喜乐。那当这个他们在科西马尼园的时候，耶稣在那边痛苦的祷告的时候，圣经上讲到说这个这些门徒彼得、雅各、约翰他们在那边呢睡着了，这个实在太累了，那耶稣在那边祷告很长，所以他们在那边晚上又是深夜，他们不晓得要发生什么事情，所以他们是几个这个好兄弟在一起睡觉。那他们约翰他也经历这个彼得是在鸡叫之前三次不认主，可是他也看得到这耶稣升天以后彼得开始大得能力，彼得能够开始见证在这使徒行传，他可以叫这个瘸子站起来行走。然后他也是参与了这个保罗巴拿巴的宣教，我们甚至可以推测刚才提到过，就是因为在启示录他提了在亚细亚的这个七个教会，所以他应该是对亚细亚的这个七个教会相当的熟悉。这次经里面讲说这个使徒约翰他是在那边巡回的牧会布道这样子。 好，我们最后一页，我们看到，所以从这个约翰呢，我们还可以学到一个信息，就是在主内成长，按照真理而行。在我想是我们的一平常的我们参加教会的活动，我们中间的小组的聚会，我们跟弟兄姐妹彼此的互相的相交，那所以这中间可以有很好的互相的督促、彼此鼓励、彼此帮助，还有彼此的带导，我们可以一同的成长。那所以在约翰一书的第一章的第四节，这边约翰他写，他说："我们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使你们的喜乐充足。"这边呢是在这个抄本上面呢有一个很这个有意思的这个不同点。那有的抄本是说使你们就是说这些读信的人，然后还有一些抄本是写是我们就是他这个写信的，就是约翰写这封信，他跟这个会这个是这些当时的这些他的这些门徒们或者是约翰的这些会友们。他跟他们写信，他也得着喜乐，所以有这两个这种不同的这个译本。可是我想意思就是在这个事情，你们我们都得到造就。那所以在约翰三书里面，他用了一句，他说："我听见我的儿女们按真理而行，我的喜乐就没有比这个更大的。"所以我们到这边，我们看到这个。约翰他虽然是处在这个很恶劣的环境中间，他的同工都已经过世，他已经老迈，可是约翰他停留在主的真道中间，因着他的信继续为主做工，他也跟这些信徒的相交，他得到非常多的喜乐。我想我们今天停在这边，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借着老约翰，你赐给我们这样子的信息，让我们真的是能够遵循真道，按着真道而行。当我们如此行的时候，我们彼此互相的激励，我们看到彼此在灵内，在主内，我们可以一同的长进，我们心里面就得安慰，得到喜乐。主，在这个动荡的时代，主，求你继续的在我们中间做工，求你自己的圣灵常常的感动我们，也帮助我们用着圣灵，借着圣经，我们可以领受到从你那边来的信息，让我们不偏离真道，让我们能够为主你自己而活。谢谢主，我们一同的祷告、祈求和感谢，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的，Amen。